是神灵。所以一面来说，他们怎么生活，他们怎么动作，完全根据摩西写下来的书。一面当然有耶和华元帅的引导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你看见神的引导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来做，他不会违背他所写下来的话。所以神借着摩西所写的话已经完成了，所以现在可以做他们的指南，现在可以做他们征战得胜的秘诀。他们不管做什么，只要照着神的旨意，他们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会完成的。因为下面怎么说呢？你们只要谨守遵行着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是不亨通，许多事情我们不顺利，因为照着我们的意思，不是照着神的意思。你只要照着所写下来的圣经，从创造启示录里面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所以这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现在要明白约书亚的种种，那么真正能够解释他的是什么呢？就这本书，从创世纪到申命记。所以创世纪、出埃及记一直到申命记的点点滴滴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就是约书亚的注解。那很多人就跳过这五卷，马上就从约书亚着手，然后就研究了很多，做了很多的学问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忘记了这本书的解释，这本书的钥匙是在哪里？是从创世纪到申命记。如果创世纪到申命记你根本读不懂，你怎么可能懂得约书亚记？所以现在很多外行人一下子很快的就有很多的结论，不是他没有做研究啊，不是他没有收集资料啊。你要看见那些研究约书亚记的人，不知道做了多少研究的功夫，但是路为什么走错了呢？因为那把钥匙你就把它丢掉了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已经把那钥匙丢掉，你还试着要解释约书亚记，你当然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你可以做很多很多，你可以写很长很长的论文，甚至可以做博士论文，也是枉然。所以要紧要记得，就是约书亚是一本承上启下的书，承先启后的书。意思就是说，约书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，一个环节。这个环节呢，是把前面的五卷的书连在一起，还有约书亚记，后面还有四十记，然后马拉基书，有马太福音，一直到启示录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一卷书重要在哪里呢？它的重要的位置在哪里？它是很重要的环节。它上面承接的是摩西五经，下面承接的是从四世纪一直到最后的一卷书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是需要用创世纪到申命记来解释约书亚记，是需要用约书亚记来解释四世纪，用四世纪来解释路德记，用路德记来解释撒母耳记上下。那么撒母耳记上下不光是讲的大卫，还讲的大卫的宝座，所以下面有列王记上下，很自然的就有历代记上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些书，不要忘记那个关键在哪里，关键在约书亚。但是很可惜，大家为什么忽略约书亚呢？因为这里太多地理名词了，很多地方觉得这个根本是讲圣经地理，所以我们外行，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你为什么对神的话没有印象？因为你对约书亚记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盼望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约书亚记多么重要。当然不要忘记，要明白约书亚记，你需要那根据是从创世纪到申命记。但是明白了约书亚记以后，才是一把钥匙。你从现在可以说，哦，现在我们多多少明白一点什么叫四世纪了。那等一等，你就知道是为什么出了个路德，为什么拿阿米又把那个地就卖掉了，然后为什么要把它赎回来，怎么可以赎回来？意思就是说，这块地已经没有了，你失去想，你已经不是这，你已经你的产业已经失去了，那什么时候你的产业可以恢复的？ 所以大家记得吗？这些都是一环连一环，一环连一环的。那么到了路德，路德告诉我们，在四世纪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王。那么感谢主啊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所以王是很重要的。那王是怎么产生的？路德就做了大卫王的曾祖母，路德也做了我们主耶稣的肉身的先祖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大卫王位的产生跟什么？跟路德是有关系，是一环连一环的。那么好了，讲了大卫，当然就讲了大卫的，叫讲了所有大卫的宝座，坐在他宝座上的，所以就有列王记上下，就有历代记上下。所以一环接一环，慢慢就开始一环就解开了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忘，不要轻看。许多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把约书亚就单挑出来来要解释它，那当然你就不容易明白。但如果你知道说这根本是一环接一环的，就不一样了。那么等到约书亚写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来看约书亚的最后面24章26节，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。这里又有个写字，我现在不一样了，这个律法书已经完成了。但圣经怎么说呢？说约书亚将这些话，这些话什么话呢？当然是指整本约书亚记里面所写的话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他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神写下来的话，现在除了创出利民生之外，除了摩西五经之外，又加上了什么？加上了约书亚记。明白吗？非常的清楚。好了，等到你读了约书亚记，读完了以后，你才发现说，原来呢，读完了约书亚记，你才晓得说，原来这个后面呢，根本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。那么我想详细的我们暂时不去说了，等到我们读到最后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一下怎么样可以连到新约的，很清楚连到新约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原来约书亚记当你读完了以后，那么这本书也就形成，也就完成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接下去的就是四世纪，接下去就是路德记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约书亚记因它的位置，在圣经的位置什么呢？它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这个环节是承上启下的，这个环节是承先启后的。如果大家能明白，你就知道说，它前面拉着摩西五经，后面拉着其他的经卷，那么这样一卷一卷就可以解开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是暗中摸索，我们真的也看看这个参考书，也看看那个参考书，但是唯一能叫你满意的，就是你确定这句话的解释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所以一定要养成习惯，要记得你的话不算，我的话也不算，权威的话也不算，神学家的话不算，圣经学者的话也不算，必须是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所以这样你看见吗？等到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印象应该就很深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既然承上启下，那当然从创世纪开始了，那么然后呢是生命记。那么我们短短时间不可能去把这些书看过，不过呢，我想我们要把几个重点稍微点一下。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约书亚记是跟创世纪有关系，你不明白创世纪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明白约书亚记。那等一等，我想我们就会清楚。那首先呢，我想我们还得要回到最早的一章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。那创世纪第一章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天是多数的，地呢是单数的？然后第二节以后，那个镜头呢就转向地。所以可见呢，当圣灵写创世纪，它的重点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宇宙，叫做天和地。但到了第二节呢，你看那个镜头马上就转了。所以你看见镜头的焦点呢，你就可以知道神的当初启示的重心到底放在哪里。所以可见神创造天是为着得着这块地。那么下面呢，然后就讲了地的故事， 所以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、第七天，然后呢，到了第六天就开始讲到，就开始讲到神创造人。那么讲到神创造人，到了那么这个大概讲一下，到了第二章以后呢，你看见整个的镜头就转向人，就看见亚当怎样在伊甸园里面，然后呢人怎样堕落，怎样犯罪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创世纪，我们就晓得说，神创造的时候，创造天是为着创造地，神创造地是为着创造人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，在天上没有问题的。就是因为位置现在很明显的，神要用地球来完成他的旨意，所以不要轻看这个地球，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地球之外，神的旨意的的确确在这块地球上，所以你看见那个地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当神在那里创造人的时候，那先是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好，这是计划。那么造好了人以后，这个人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所以下面说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。好了，既然有了计划，而且不要忘记啊，这一次神不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要有亚当就有亚当，神没有这样做。为了创造人，神在神格里面开了会议，所以他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。但等到他真的开始行动，真的开始创造的时候，二十七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先开始行动了，开始执行了。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原来三二一的神里面只有他有形，这个他是谁呢？指的我们主耶稣说的。所以你看，神是个灵，没有形象，圣灵当然没有形象，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有形象的。所以三而一神里面，人是照着他的形象，然后照男照女。所以讲到神的执行，明白吗？在勇士里面，神有个意念，有个计划，有个蓝图，这就是二十六节。到了时间一开始，神开始行动了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时间开始的那一个刹那，就是我们的神创造人的创造宇宙的那个刹那。然后呢，下面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来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然后造完了人以后，那么你就很清楚的，他就开始祝福了。所以要记得，神计划，神执行。等到人真的创造好以后呢，神祝福。没有神的祝福，今天人不可能过生活的。所以神祝福他们，那就对他们说话。那这个祝福是什么呢？祝福就是说要叫他们生养的众多，但是很重要，多什么样多叫的多呢？明白吗？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啊，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圣经只说见带充满了，圣经没有说这个见带有几只见，没有这样说的。所以你看一下，每一个做母亲的，只要箭袋充满，他就是有福的。有的母亲可以十个孩子，有的母亲一个就太多了。所以明白吗？只如果他的体力只是一个的话，他只要一只也是叫箭袋充满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样多叫做多呢？如果今天把伊甸园把它充满了，够不够呢？不够的。圣经说要遍满地面。现在我们问，为什么这样多？为什么要遍满地面？起初神创造地，然后呢，既然这个地是完全神旨意的，跟神旨意有关系的，那可见弟兄姊妹，神造人很有关系，他祝福了人，而且要他们生养众多。那么很多人只停在这里，生养众多就完了，明白吗？很多就误会这些圣经，忘记了生养众多只是个原因，它有个目的。目的什么呢？要遍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对神太重要了。可以说这个地球呢，乃是神的太空船。我还记得登陆月亮那天，第二天早晨我打开报纸看， 整个纽约时报一大版的广告。那个广告呢